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主日平安。感谢诗班的献诗，非常的感动，一切都是神的怜悯，我能够站在这里也是神的怜悯。虽然不是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但是今天的心境却截然的不同。感谢主不吝的使用，在这里我做过宣召的人，做过敬拜的人，做过表演的人，但是今天神赋予了我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我本是何等的不配，是神的恩典成就在了我的身上。这一切的身份就让我看到一个共同的方向，都是上帝恩典的作品。请允许我做一个祷告。是的，恩主，我本是弟兄中最小的，还小，却蒙了你的恩，成了何等的人。主啊，是你的恩典活在我的身中，就求你让我来倒空，倒空，再倒空，就被你来充满，充满，再充满。求主做成你的功。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看，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出死润生，恩典的杰作。后面好理解，什么叫出死润生呢？哎，你说这个润是哪里的口音啊？不是出死入生吗？哎，关键就在这个润字了，给大家科普一下。润是前几年开始流行的一个网红词，因为它的拼音是 RUN， 大家看到跟英文的 run 逃跑谐音，所以就被引申为想从一个不理想的地方润出去到一个理想的地方，用的最多的就是指移民。那也被引申成一门润学，就是从一个不好的关系状态当中逃离出来，去到一个好的地方。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哎，润往基督。23年我们圣诞晚会弟兄姊妹们联袂演出了这样的一个福音歌舞剧，还记得吗？讲的什么？帮大家复习一下。第一幕，人生百态润，展现了想从各种人生困境当中润出去却求而不得的人们，主打一个字哈，空虚寂寞冷。第二幕，上帝从圣洁完美的天国润到我们罪恶败坏的世界中，他是最美的逆行。基督来干嘛呢？带来了恩典，就是带领万民一起润往天国。所以您看到哈，也是三幕剧。那书中暗表，润剧的灵感来源就是我今天正道的经文以弗所书2:1-10。经文让我们看到，也是三幕剧一一对应，人在最终无法润出去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显得格外的必要。这恩典是什么呢？是一个礼物，就是基督出死润生的救赎。目的是什么？是要带我们一起润往基督，成为上帝恩典的杰作。同样的三幕剧，我们看一看上帝这位大导演他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2:1-10，我们同心来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低头祷告。是的，阿爸父神，我们都是蒙你恩的人。主啊，是你的怜悯和大爱临到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里边出死入生。主啊，就请你赐圣灵与我们同在，你也看顾仆人的口，让所传讲的、所聆听的，我们一同来做成主的功。是主在我们当中做功，是你要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逐一来看今天的经文。首先第一段哈，一到三节说恩典何等的必要，因为有太多论不出去的罪人，是不是这样呢？二章一节开篇就说，你们死在犯罪过犯罪恶当中，也就是指着哈未信基督以前世人生存的状态，在过犯和罪恶中是死的。您说了，我活得好好的呀，啊，咱们华人最忌讳死这个词了，难道你们基督信仰跟脱口秀一样是冒犯的艺术吗？所以这里的死哈，我们都知道，创世纪伊甸园当中，当亚当夏娃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怎么说？你们吃的那日必定死。但是亚当夏娃没有原地去世哈，还活了好久。那么我们说死亡是一个过程，不得不承认人的生命像被上了发条的定时炸弹，逐渐的衰老患病，或早或晚我们都要面对那一天，这是身体的死亡。同时经文让我们看到，这里的死更表示人在最终灵里向神是死的，就是与上帝这个生命的源头断绝了关系。什么意思呢？我们当中姐妹肯定常常收到鲜花，是不是？鲜花拿回来插在家里的花瓶中，也很美丽的绽放啊。所以我问大家，这束花是活的还是死的？你说肯定是活的呀，它开得异常的灿烂，甚至比在超市里边哎还有生命力呢。但是过不了多久，它就逐渐的凋谢枯萎堕落了，因为它早已经跟生命的源头断绝了关系。这就是人在最终与上帝隔绝，就成了那个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电源的手机，迟早要关机，迟早要倒下，迟早要衰亡。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甚至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什么叫与上帝为敌呢？经文二到三节让我们看到，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和放纵肉体的私欲。罪带给我们三个敌人，哎呦，来头都不小哈，大家看怎么解释呢？预备的时候我就写了两篇的诗，然后给我们家姊妹啊，这个试读的时候，她听了以后头就大了。所以我就反思哈，意识到如果神学论文可以使人得救的话，世界将变得无比的美好。反思的过程中，神就感动我，如何能帮助大家呢？我想到了三个词：诱饵、鱼钩、想要。哎，有没有一点画面感？大家觉得想到什么？对，就是钓鱼。无意冒犯哈，知道我们当中肯定有喜欢钓鱼的朋友，我也喜欢钓鱼，但是今天我不是讲钓鱼，用保罗的话讲，这都是个比方。比方什么呢？我们从一个一个看。什么是诱饵？钓鱼最主要的需要鱼饵，我们比较常知道的就是那个活饵啊，小鱼小虾啊，哎，套在上面 但是不是白白的给鱼吃的，是送命的提呀。哎，更讨厌的是这些，大家能看清吗？这些叫假饵，塑料的，胶皮的。哎，而且呢学名叫什么？鹿饵，鹿雅。喜欢鹿雅的，喜欢飞钓的，对这个很熟悉哈。他过分的地方是什么？能够让鱼觉得悦他的眼目，可做食物。但是您说了，那假的东西鱼能吃吗？有句话怎么讲？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问问大家，我们手机里边常常推送给我们的各种的好玩的消息，各种的小视频，哎呀广告，哎呀那些小宠物的啊，那些爱美的呀，哎呀好多的东西哈，我们有没有能够抵挡住诱惑？刷的时候能不能时刻停得下来？鱼饵都是精准投喂的，不同的天气，不同的钓场，不同的鱼种哈，渔民告诉大家一清二楚。同样在我手机里边，我们看到那个世界的样子也是 AI 算法在后台里边精准投喂给你的，无形当中就屏蔽掉了那些更有价值的，更有营养的，更有生命的本质的世界。所以各种的主义，各种的思潮，各种的理念，各种的偶像，各种的假教师就迷惑了人心，使世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鱼饵，保罗提醒我们，就是今世的风俗。有了鱼饵还有什么？鱼钩，对吧？英文大家会想到 hook， 更专业一点的呢，用 angle 这个词，就是角度。 angle 还有的意义就是轨迹，谋取的意思。所以钓鱼的人学名叫什么？不是 fisherman 啊，是 angler 啊。如果字面意思就是谋取诡计利益的人。不信看，撒旦就是这样的人。哎，我找到了这张图啊，感谢主。你看到撒旦的那些鱼饵是什么？我们的喜欢的爱好、娱乐，哎，各种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最后的那个有几个小字大家可能看不清，我仔细看了一下，包括我们的 job， 我们的工作、理想、学业、科学等等。哎，你说撒旦是不是都这样面目狰狞的，像 Halloween 里边的那个妖魔鬼怪啊？可不是啊，撒旦人家堕落前是天使来着，美艳动人，最善于伪装。撒旦常用的伎俩就是你吃了也不至于死吧。哎，上帝岂是真说如何如何呢？保不齐不一定有上帝呢。如果真上帝是爱你的，为何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头？哎呀，我再刷一回手机就睡觉了。哎呀，礼拜天的早晨真是起不来呀。在线上敬拜也行。哎呀，我躺着，我的心与神同在。线上弟兄姊妹无意冒犯啊，这还是个比方。所以魔鬼就是那个钓鱼的，用各种的利益勾引人，在人的心里种下那个怀疑的种子，挑起争端，扰乱人心，破坏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最终打滚不能自拔，最后就把我们拖到那个永远沉沦毁灭的深渊里。所以我们看到世界提供了诱饵，撒旦负责干嘛？收网。鱼能逃得过吗？您说不吃就完了，会是这样吗？觅食是鱼的天性，哪怕已经吃饱了，我钓鱼常常钓上来那个鱼哈，扒开嘴，嗓子眼里边还卡着一个小鱼，没咽下去呢，说明它已经饱到嗓子眼了，还不停的吃。这是天性，死到临头了还是如此的贪心，我们人难道不是吗？傻傻的分不清楚啊，像在温水里煮青蛙一样。这是肉体的私欲。第三节这个私欲哈，在希腊文当中是复数，可以领会成有很多很多的私欲，就是人有很多很多的想要，很多很多的不满足，心像一个黑洞，似乎永远填不满。咱们能来美国在这扎根了都是了不起的， 尤其是能够生活在 Naperville 这一个全美宜居城市榜首的地方。我们当中太多的人游历于中美各大名校，就职于世界五百强，啊，这一生房子、车子、票子、妻子、儿子，现代版的五子登科，全都满足了。从小就卷在起跑线上，人生一个个山头都打下来了。但是我们扪心自问，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我们常常喜乐吗？我们常常满足吗？我们什么时候会空虚呢？去年有一个网红歌曲哈，叫《没出息》，有人知道吗？啊，有人笑了。那个台湾的一个立委叫王世坚哈，然后被整活成一个啊段子歌。哎，我给大家学一下，就好像本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为什么这么流行？因为它戳中了很多人现实生活的写照。人生这样匆忙，劳碌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更讽刺的是，还没等我们从这样的困境中润出去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已经启程，走在这个无止境的路上了。那么我们说，私欲它的危害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个人谁知道？是谁？顾城。哎呦，知道的暴露年龄了啊！不知道没关系，这首诗你一定知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79年4月，顾城在发表在《一代人》诗集当中。这位诗人给那一代人经历了政治的动荡、改革的浪潮、信仰的缺失，在漫无天日的黑暗中苦苦探寻的那一代人，点亮了他们心中盼望的明灯。然而，故事不是到这里。这位大师他的占有欲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当他女儿意外出生的时候，他觉得女儿剥夺了妻子对他全部的爱，他自私到逼着妻子把女儿拱手送人，然后他又爱上了自己的女粉丝，哎，就逼着妻子同意三个人一起过了这种一王二后的生活，哎，隐居在新西兰的一个小岛上。哇，你可能说这是何等的逍遥世外桃源啊，羡慕吗？羡慕你就中了撒旦的鱼钩了。哎，他的结局是什么？93年10月，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用斧头砍死了他的妻子，然后自杀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盼望的灯塔一样的大神，他的结局死于没有盼望，讽刺吗？人的盼望本来来自于我们灵魂的深处，这是神给我们美好的东西。人的灵魂是上帝宝贵的创造，但是却被包裹在败坏的肉体之下。而人最愚蠢的事情，就是用我们的灵魂来体恤肉体。太多的欲望，太多的想要，世界的风俗成为诱饵，撒旦在那里边撒网。内心的私欲，太多的想要，外面有试探，里边有内奸，里应外合。请问大家，我们如何能胜过呢？不上钩才怪啊。人不管外面润到了哪里去，我们内心永远有一个牢笼无法润出去的，就是自我。雅各书1章15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死是人类最大的困局。我们开篇定义了死的定义，不只是肉体层面的去世，更是灵魂层面与神永远的隔绝，是永远的隔绝。所以第三节经文说，这是可怒之子，就是人因为罪无法逃离上帝的烈怒，最终我们都要面临上帝的审判。既然罪带给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我们润出去的出路会在哪里呢？ 大家想想在哪里？我说在耶稣基督里。阿们。我们来看第二段四到七节，恩典的礼物。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五节接着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个然而 but 就把人的灵魂在死的困局当中挣扎的那个时态转化成了活的希望。所以这个转折点，这个 turning point 就是爱子耶稣基督，基督就是那出路。他本有神的形象，坐在圣洁高天的宝座上，却反向润到了我们这个罪恶败坏的世界里。说基督是反向的润，不是他像我们人一样逃离什么，而是为了我们这些在最终不能自拔的，在世界当中各样困锁当中无法挣脱的，在死的审判上无法胜过的人们，耶稣舍弃了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他是最美的逆行。读到这儿啊，就让我想到去年香港的大火，大家还记得吗？人第一的反应就是从高楼飞奔而逃下来，但是在当时就有那么一小波人逆流而上冲入火海，他们是谁？消防员。耶稣基督就是抢救世人灵魂的消防员，他为此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第四节说，因上帝丰富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这爱是无条件的，这爱本是世间不配得的，这爱是单向的，是从上面浇灌而来的，是十字架上的爱，是上帝为你而死，你就不用再死的爱。阿们。而且这样的爱什么时候给我们呢？是我们改邪归正以后，从罪中润出来以后？不是的。大家看第五节，在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八节说道，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恩典的礼物，因着神的爱。什么叫礼物呢？就是白白的给你了，没有任何的条件。这礼物就是爱子耶稣基督，他为了世人可以能够一起与基督润往神的国度。所以我们说这礼物是因着爱也本乎恩，并且五到六节继续告诉我们，我们不但白白得到了这恩典，这恩典带给我们三重的功效啊。第五节，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六节，与基督同复活和与基督一起同坐宝座。大家看这个姐妹，大家熟悉吧？廖智姊妹，08年汶川地震的幸存者，我们教会曾经邀请她过来做生命的见证，感动了很多人。廖智在地震当中失去了双腿，并且亲眼目送了在废墟之下他的女儿和婆婆被夺走了生命。那一刻他的丈夫也无情地抛弃了他。被压在废墟底下的廖智，他说，世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是这双手可以抓住的，包括自己的生命。废墟之下的廖智是一个将死之人，他甚至就想那样放弃算了。他父亲在外面拼命地营救呼喊他，但是他却装作没听见，因为那一刻他的灵魂也快死了。死人是没有办法拯救死人的，但是慈爱的天父没有放手， 在绝望中，廖智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你地上的父亲都如此的爱你不放弃，何况天父的爱岂不比这更大吗？于是他终于做出了求救的回应。36个小时以后，廖智奇迹般的获救了。他知道这是神迹啊。起初他不愿意被人救起来，是怕后半生残废的生命没有指望。但是当上帝的救恩临到他的时候，他明白基督可以替代他里边那个必死的灵魂。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死的时候，他就可以不再死了。我们的灵魂是不是也这样苏醒过来的呢？这就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耶稣带给我们的第一重礼物。这礼物是因着神的怜悯和大爱。当时的廖智不但保住了性命，里面更像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力，就驱动他想要换一种活法。从前的他天生丽质，能歌善舞，青春叛逆，他自述自己的感情也不是很幸福，没有满足。信主以后，廖智不想再那样活了，因为他得到了在基督里的第二重礼物，与基督同复活。请大家注意，这里的一同复活在原文里边不是两个词，是一个独立的词组。一同坐在天上也是一个独立的词，放在一起就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与基督一同。关键在这个一同，就是我们信主得救以后与基督的联合。而且这里的复活，有的译本被翻译成高举，不是物理意义上的举高高，就像那首诗歌唱的 You raise me up。 我们在基督里的升高是与基督同坐宝座的荣耀，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身份地位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里边原有旧世界的那种价值观生命观被天国的生命观所替代了。得救以后的廖智里面像有一个驱动力，他要换个活法，不再虚度光阴，他凭着坚强的信心穿上了平安的鞋子，大家看就是这副假肢，他用舞蹈来传扬天国的福音。我们看到廖智的舞蹈常常让我们有一种错觉，忘了他是一个残疾人。每一次精彩一演的背后，腿部的肿胀和彻夜疼痛的泪水是我们没有看到的，但是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共同的感受，廖智是何等的喜乐呀。他说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时候都是为了荣耀神，我得救的生命就是要来宣扬主的名。人生命的改变就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就在当下，神就把这三重礼物一并的白白的给了我们。因与基督的联合，我们不会死在最终，有了更新的生命，并且神儿子的身份和荣耀。当基督的生命力成为我们里边的驱动力的时候，哎呀，那种感受不恰当的比喻哈，我原来可能是开这个汽油的车，哎呀，很费油，需要保养，哎呀，很麻烦。但是突然换成了电动车了哈，而且还可能有 FSD 自动驾驶了。哎呦，体验过的弟兄姊妹，哎呦，享受过那种自在的感觉。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比那个要更快乐更喜乐，因为我们整个人整个系统在基督里都脱胎换骨扬眉吐气了。请对你旁边的朋友说，我们在基督里脱胎换骨扬眉吐气。阿们。有人说未信主的人是活一次死两回，而得救信主的人是死一次活两次，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没转过来弯的哈，会后请来找我。经文让我们看到这是生命当中的两种状态。一到三节，人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的时候，比如顾城就陷入了绝境，不但性命死掉了，灵魂也死了。但是四到六节让我们看到， 廖志像他那样的生命，几乎要死的时候接受了上帝恩典的礼物，他就活过来，并且在基督里活得更丰盛。那么我想问现场还未得救的朋友们，也包括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现在在润往哪个方向呢？而神让我们白白得到这恩典，目的又是什么？来到第七节，要将神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显明就是展示，这就使我们想到，在我们现代的生活中，大家都很喜欢 fashion 时尚，对吧？如果你想看到最美的时尚，我们去哪里？去时装周，去那个顶级的秀场 T 台，那个是展示美的舞台。给大家介绍一个模特 Tracy Trinita， 她是印尼历史上第一位国际超模，小小的14岁就站在了金字塔的最顶端，在世人的眼中，纽约、巴黎、伦敦这些顶级的秀场是他的办公室，无尽的鲜花与掌声是人家的日常。为了维持那个毫厘不差的那个身材他几乎苛责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在 T 台上每一步、每一个转身、每一个眼神都必须精准完美。他人生的信条是用完美的表现来换取回报。但是大家知道，这样靠好行为堆砌起来的自信却脆弱的不堪一击。他的心情完全取决于别人的评价，每一次走秀的背后都要靠酒精、各种的刺激，包括吸食药品来满足内心的空虚。在他虚荣的光鲜的外表之下，是那样一个被焦虑所困锁的灵魂，因为他永远害怕下一次表现得不够好。老实说，我深深地体会过这种感受我有幸离那样的名利场非常非常的近，以前做艺术的时候就可以近距离地去观察那些金字塔上面的我仰望的那些偶像们，他们的人生但是发现他们比我还卷，比我还累，比我还挣扎还绝望。那一刻我的价值观崩塌了，就算我再努力奋斗十几年二十年，就算我有幸成为他们的那个样子， So what? 又怎样呢？我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大家看经文第五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第八节再次强调，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感谢主，在我极度空虚和焦虑的时候，神主动地找到了我。 Tracy 也是一样。Tracy 的人生转机发生在他在巴黎的一次偶然的福音聚会上，他听到了一个奇妙的声音，你们都是罪人，但上帝爱你们，他派他的独生子拯救世人，叫你们得永生。那一刻他体验到了那种前所未有的被爱的感觉，平静而温暖。他清楚地意识到，从前时尚圈带给他那些短暂的刺激是罪的辖制，而基督带给他内心的那种安宁喜乐是多么的自由啊。那天他没有走秀，没有化妆，没有展示任何超模的价值，但是他却感受到了那个里边前所未有的被神的爱和接纳。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本乎神的恩典。如果前面第四节怜悯一词是神免去了我们本该有的刑罚，那么第八节的恩典就是我们得到了本不配得的奖赏。救恩完全是出于神恩典的行动， 廖智在废墟之下本是绝望的，是求死的，然而神却主动地呼唤他活了过来。 Tracy 在时尚圈里边所代表的今世风俗中是迷茫的、沉沦的，神却主动地来爱他。神的爱就是这样白白地临到我们，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神也知道我们做不了什么，唯一的途径就是信。信心是我们接受这恩典唯一的途径。那么这里我想问大家，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救恩，到底是我们人生的终点还是起点呢？或者说神给我们，有人说起点，阿们，神让我们得到这白白的恩典，目的又是什么？回到第七节，要将神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里面向我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显明，我们前面解释了，就是展示。前面廖智用舞蹈来展示他得救的人生，同样 Tracy， 他得了这份恩典，就卸下了超模的光环，彻底告别了时尚圈。他去了牛津大学来深造神学，走上讲坛，通过电台和讲演去把信仰带给那些跟他从前一样在这些世界的风俗中所迷失的人们。当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前我们是为了展示自己而活，现在我们变成了展示上帝的恩典而活。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得救的生命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会在哪里来展示上帝的恩典呢？大家自然会想到啊，我要传福音，我教会里参加服事，小组里参加服事。感谢主哦，我们教会大家积极地参加各样的事工，也异常的丰盛。但是我想问大家的是，我们为什么而服事呢？或者我进一步挑战大家，好像我们信主了，我们如果不服事就不够属灵，还是说我们得救的人生就是服事的一部分？是 doing 还是 being？ doing 就是我在做这个事工， being 是神在做我的工，我就是那个神的工。第八节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这里边这个词，如果参考原文的话，指代的不是光是第八节前面的因信称义这个词，而是从四到八节整个救恩的一个大礼包。或者说我们信仰的一生都是神的恩赐，包括你能够去信也是神的恩赐，包括我们能够服事就更不是我们的所为，而是所事了。不是 doing 而是 being。就好像我是个孩子，我自然会得到父母的爱和各样的礼物。啊，我是妻子，我就会得到爱的鲜花。那么我请问大家，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什么呢？大家回到经文里找一下，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什么？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当代译本翻译过来，我们原是他的杰作，是 masterpiece， 是艺术作品。今天我用了好多艺术的元素哈，最后大家如果只记住段子的话，我没法跟神交差。我们要记住这个重点，我们一起来说，我们是上帝的杰作。哈利路亚。希腊文更解释为是一首诗。哇哦，可以想象吗，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的生命不是工作的牛马，不是房奴、车奴、老婆奴、女儿奴，不是金钱的奴役、权力的奴役、自我欲望的奴役、世界的奴役，我们是上帝的杰作。阿们。是上帝亲手谱写的一首诗歌。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不管我们以前的人生多么的艰难晦涩，不管有多少的困苦无助， 包括我们已经信主的朋友，此刻我们可能经历某种试炼困苦当中，但是在这一刻，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生命要变得色彩斑斓，如诗如画，而且是在基督里造成的 ，made of Jesus。基督就是我们的工作坊，所以我们理当时刻回到基督里，不是吗？第十节继续说，为要叫我们行善。这里行善的词是和合本的翻译，似乎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得救了，有了新生命，我们就要做好事儿。前面我们分析过了，如果是做好事，就是 doing， 那就是一个选择啊，我属灵成熟，我就服侍，我是个贫信徒，我就可以躺平了。我觉得我们教会25年年度主题很巧妙地解释了这段经文。Be God's work, do God's work. 作为神的工与做成神的工。大家想想是不是很贴合？区别在哪呢？次序的不同。尼托生先生有句名言，侍奉不是恩赐的运用，而是生命的流露，与我最近在读的藤金辉牧师的《生命的侍奉》不谋而合。基督徒的服侍首先是我们生命本质的侍奉，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要先是对的，然后是我们生命生活见证的侍奉，最后才是事工层面的侍奉。大家想想这个次序，就好比哈，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器皿，如果这个器皿满是裂痕，满是缺口，上帝的恩典浇灌下来，我们端给别人的时候就像漏斗一样全都洒出去了。只有我们在主里边不断地被神去打磨、修补、陶造，成为那个合神心意的器皿的时候，神的恩典满在我们的生命里，自然地流淌出来，我们就成就了神美善的功。预备这篇的信息，我觉得感谢教会给了我充分的时间，我以为我准备得很充分了，昨天我就想，哎呀，放松一下。然后你知道，当人在做神的工的时候，第一个不答应的就是恶者撒旦，那个空中的掌权者邪灵。你的试探无处不在。昨天晚上10点钟，我母亲突然摔倒了，摔到了膝盖，摔到了头，然后人就不能走路，去了急诊。哎呀，老实说，那一刻哈，人是懵的啊，因为太突然了，一切想想就顺理成章的嘛，我们早点休息，第二天就来服侍敬拜主，何等喜乐呢。然后我就请两位牧师为我祷告，请小组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然后感谢主哈，有姐妹来替我在急诊一直陪我母亲在深夜，那感谢主，她最后没有骨折啊，虽然暂时的不能行动，但是心里边啊也感觉深深的被安慰。即使这样，我还是有软弱。哎呀，到3点钟都无法入睡。这样的软弱是真实的。但是当我今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虽然只睡了3个多小时，里面却有一种不住的力量，抑制不住的喜乐充满着我。有一个声音，就像保罗在宣教旅行当中神安慰他一样，不要怕，这是神的工作，如果是神的工作，神必要成就。阿们。以赛亚书43章7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 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我们的生命不是偶然，不是随便的，不是廉价的，而是神亲手塑造，满载他心意与荣美的杰作。而基督就是我们的工作坊，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份杰作。不分你是平信徒还是属灵老大哥，不管是一件艺术品还是一首诗歌，我们都需要把创作者的尊荣展示出来。而我们得之后的生命就是那个 gallery， 向世人来展示神的恩典如何活在我的生命中。廖智的 gallery 是他的假肢和舞蹈鞋， Tracy 的 gallery 是他的布道会。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展示上帝荣耀恩典的 gallery 在哪里呢？可能有人说，我没有呼召呀，我生命还不成熟，我的恩赐不够。但是我们的 gallery 可不可以就是在我们日常平凡的办公室，在我们的谈判桌，在我们的厨房，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夫妻关系上，在我们在子女的教育上，在我们跟邻舍的关系上，在我们在教会的合一上展示？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取决于是否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家里有孩子的或者青少年，他们喜欢戴一个手环或者项链，上面有刻着四个字母 WWJD， 大家熟悉吧？ What would Jesus do？ 看神怎么做。哎，感谢主，我这个领带上面也印着。所以在基督里我们都像小孩子一样，当我们按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就是上帝恩典的目的，就是上帝在永恒当中所预定的，所预备的，所以他也必要成就。 Be God's work, do God's work。 当我们的生命成为上帝的作品的时候，那个在耶稣基督里的 masterpiece， 我们就可以成就上帝那美善的工作。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来观看。我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下面我们有一点静默和祷告的时间，我请思琴上来。请大家闭上眼睛，我们来思想今天神借着他的话语跟我们说了什么。请在你的脑海中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在一个老式的教堂里，有那一扇彩色的琉璃窗，每一个小的玻璃片儿都被创造得如此的精彩美丽而且独特，可是却有那么一小块不慎地掉落在了地上，暗淡无光，似乎也忘记了他从哪里来，更做不了什么。他就在那里等啊等啊，只等到那位艺术家来了，把这个玻璃片跟所有彩色玻璃拼在一起的时候，哇哦，竟然是一副完整的色彩斑斓的耶稣基督的形象。阳光就这样透过彩色的窗子射进来，所照之处就映满了基督的光彩。我们同心来祷告。感谢主，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你叫我们在基督里活过来，这是凭着你的恩典和怜悯，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一切都是你的恩赐，是你白白给我们的礼物。我们的人生好像一个舞台，若不认识神，人生不过是一场独角戏，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能与人说不过二三。在我们人生 表面上稀疏掌声的背后，有多少人真正倾听我们里边的声音啊？有多少人知道我们表面光鲜背后的那些酸甜苦辣呢？若不认识神，我们的人生也是一生的叹息。我们两手空空的来，穷极一生想要抓住点什么，离开的时候却如流沙，什么也带不走。直到那束光照在我们生命里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的光，他把我们的心点亮了。我们在场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你有感觉到这束光吗？你想抓住这束光吗？你有感觉耶稣在叩你的门吗？你的心里边有没有那样的一个激动？你想要回应主耶稣，我邀请你进来，进到我的生命里，做我的救主吧。我不想再靠自己而活了，我人生不想再成为一个独角戏。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有的话，请你举起手来。我的人生还要再靠自己来扛吗？如果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他既然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他也会对我的生命负责的。我的心可以不再流浪。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吗？有的朋友请举起你的手。他会重新塑造你的生命，他也赐给你新的生命，就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同坐宝座，得永生的荣耀。你愿意接受打开你的心门吗？你有感受到耶稣已经在你的心里吗？我相信一定是有的。也许你这时候不好意思，但是我相信你心里那个手已经举了起来，你心里边那种燃烧的火已经上腾了，那是圣灵的感动。不要再等待，抓住这个感动，抓住这束光，你的生命有人来做主。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会后来与我们的两位牧师，也可以与吴浩弟兄来交通。而我们更多已经信主的主内的家人们，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有满足吗？我们常常喜乐吗？不要忘了，我们是神的 masterpiece， 是神恩典的杰作。我们得救的生命就是要展示着恩典，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的 gallery。不需要我们有多么大的恩赐，多么奇妙的作为，而是在我们每一件小事上，我们操练委身，操练让基督做我生命的主。我们时刻的与主联合，当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里，在我活在耶稣基督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靠自己，我们的软弱跌倒彷徨不是神给我的身份，我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是神的杰作。如果我们此刻还有哪些坚持不愿意放手的，我们的劳碌不能释放的，我们的黑暗的角落没有被神光照的，我们的伤痛没有被医治的，我们说，主啊，你充满我的心，你成为我生命中唯一的救主，我要成为你生命当中那个恩典的杰作。因为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得荣耀。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不是我，是基督在我心。